约伯记第四节类型和结构以及智慧的本质。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类型与结构以及智慧的本质。简介 0.24 分至 0.57 分。好吧，现在是我们讨论约伯记的题材及其结构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必须思考，这本书是真实的吗？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历史还是虚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二分法。这是桌面上仅有的两个选择。类型的重要性 ,0.57 分至 4.16 分。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本书在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做的。现在这是一个类型问题，但我们必须明白类型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类型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阅读一本书。你知道，如果我们读悬疑小说，我们会以不同于读传记的方式读它。如果我们读社论，那与读连环画是不同的。当我们了解事物的类型时，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事物。但是什么类型或者类型的识别将一部文学作品定位在类似文学的社区中？它识别出相似的事物，并通过这样做为我们提供了基于整个群体的阅读策略。这意味着，为了使流派识别有意义，我们必须在集合中拥有其他成员，否则它确实对我们的阅读没有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智慧文学。这是一个广泛的类别，但我们知道智慧文学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谚语是智慧文学的一种题材。这与对话有很大不同。可能会有一场智慧对话。所以说它是智慧文学，给了我们一个广泛的范畴，给了我们一些期待感，但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给我们一个策略。这就是我们在约伯记中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除了广泛的智慧之外，不存在任何文学共同体。确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些对话文学作品，约伯记里也有一些对话。我们有一些文学作品是智慧赞美诗，约伯记也有一首智慧赞美诗。我们有一些属于话语的文学作品，约伯记也有一些话语。所以，它有我们从其他作品中了解到的一些流派。但当你从整体上看约伯记时，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还有其他一些书讲述了古代世界无辜受难的故事，但他们根本不像约伯记。因此，我们的书中有多种类型。在古代近东世界中，我们有许多类似的场景，但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类似约伯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可以了解的一般类别之外，有点靠自己处理。工作作为一种思想实验 ,4.16 分至 5.57 分。这是智慧文献，可以指导我们解决许多有关阅读策略的问题。智慧文学的一种形式，也是我想提出的一种形式，是思想实验的形式。在思想实验中，您提出了一个场景。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场景，具有探索问题所需的所有功能。我们再次发现耶稣在比喻中这样做了。这些预言不是对真实事件的描述、叙述。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不是。细节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以帮助我们思考问题。因此，预言是思想实验的一种形式。我不相信约伯记是一个预言，但我认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实验。在思想实验中，这是一种假设场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重点不是声称思想实验中的事件确实发生了，而是他们从想象装置的现实本质中汲取了哲学力量。推向极限 ,5.57 分至 7.28 分。想想看，这种事确实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约伯记中的一切都是极端的。我们会注意到一切都被拉伸到了极限。正是这些极端的情况使得这本书得以成功。如果约伯不那么正义，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本书就行不通，因为你可以说，哦，他确实做错了一些事情，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没有那么戏剧性，如果他是逐渐发生的，或者确实不是那么彻底、全面，我们可能会说，嗯，他有点受苦。每个人都会遭受一点痛苦。而且，你知道，我们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一点点不正义的行为和一点点痛苦，好吧。这就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世界。但是不， 不，在约伯记中，一切都被推向了最极端。因此，桌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简单的答案。看，这就是策略。删除所有简单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处理哲学思想，智慧点。工作作为一种文学结构 ,7:28 分至 11:21 分。关于这些事件是否真实的问题是错误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几乎是超现实的，但又不够真实，但比我们想象的更极端。现在让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那么至少本书的某些部分，我们只能将其称为文学构造，而不是真实事件，文学构造。现在，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早已被大家认可为文学作品。朋友们的演讲，人们不是这样讲的，只是即兴的。人们并不只是随意的用这种高度高级的语言交谈。即使我们一些最好的修辞学家也不会那样说话。此外，即使他们这样做了，即使你可以说，好吧，在古代世界他们也这样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等等等等，但没有速记员。在古代世界，他们没有速记员坐下来记录一切。朋友们的演讲是一种文学建构，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你明白那是做什么的吗？一旦我们将书中的某些部分确定为文学结构，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这有多远？其中有多少是文学作品，有多少可能只是事件的记录？你在哪里划清界限？一旦你承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文学建构，那么你在哪里划清界限并不重要，因为文学建构在思想实验中是可以的。现在我确实相信约伯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一个真实的过去，他在古代世界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好人而闻名，他经历过真正绝望的事件。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但我认为这个关于他的故事是一个利用这个名人的思想实验以探究一个智慧概念。因此我采用了叙述的基本形式。不，我不应该说基本内容和叙述，即约伯的一生，一个人正义的苦难，是真实过去的一种历史锚点。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其余大部分内容都是一个思想实验，一个文学建构。同样，极端的使用以及提出的哲学问题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思想实验中神的话 ,11:21 分至 12:53 分。现在，也许你正在为这个想法而挣扎。继续想一想。也许你不是，但也许我的下一步将是更难以接受的。那么和我一起想一想，如果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实验，一种文学建构，那么上帝的演讲也是如此吗？这是否也是一位受灵感启发的作者将话语放在上帝的口中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关于天上的开场场景，他说了什么？这也是一种文学建构吗？难道这也是为了设置一个极端的情况吗？以这种方式思考可能很重要。我建议你至少从这些方面考虑一下。请记住，这本书的真理在于它的智慧教导及所肯定的内容。这本书的真实性不需要任何历史真实性。这是一本智慧书。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它被画得很极端。将工作视为思想实验的好处 ,12:53 分至 14:40 分。这是将天堂场景作为文学建构思想实验的一部分进行思考的优势。它将帮助我们避免认为上帝真正运作的方式的重大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那就是说，如果天堂里出现这样的场景会怎样？如果这就是对话发生的形状怎么办？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设置 Job 的场景。您是否明白这如何避免了读者在书中经常遇到的某些问题？这并不是要传达上帝与魔鬼打赌的画面，而是要传达上帝与魔鬼打赌的画面。对于一些人来说，认为上帝会那样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看书，看自己的生活，他们说，也许上帝和撒旦正在谈论我。也许我的经历是因为一些神圣的赌注。这不是我们应该从这本书中得到的。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不是本书要做的事情。这些显然都是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但想一想，这本书不是关于天论的 ,14:40 分至 15:47 分。本书的教学与事件的现实无关。本书的教学是根据所呈现的文学场景构建的。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 那么就会有很多创造力来布置这个场景。去尝试一下。只要尝试一下，那么简单的答案就不会出现，并且有空间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世界以及上帝做了什么或不做了什么。我的意思不是他在天堂的会议中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是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和他对苦难的责任，或者他如何不对苦难负责。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在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这与天上讨论中发生的事情无关。修辞策略结构与智慧赞美诗 15.47 分至 20.20 分。因此，带着这种思想实验的想法，我们想谈谈这本书是如何完成其教学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策略。他谈论了这本书如何在文学上布局。这本书的结构很容易识别。它具有加薪效应。我们有一个散文序言，讲述了天上的场景和约伯的经历。我们有一个散文尾声，上帝恢复了约伯。这是两个书档。在这本书的中间，我们有一首智慧的赞歌。许多人对这首智慧赞歌感到好奇。随便一读，很容易认为是约伯在说话。约伯在第27章中说，第28章是智慧的赞歌。在第29章，约伯在说话。第28章并没有引入新的演讲者。因此，有些人认为这只是约伯直言不讳。但有一个问题，以27结尾的部分是本书的对话部分，从29开始的部分是本书的论述部分。这首智慧的赞歌正是他们之间的。事实上，它提供了从对话部分到话语部分的过渡。我们发现，无论是对话部分还是话语部分，约伯记都没有第28章所代表的那种观点。智慧赞歌有约伯记所代表的立场、观点和洞察力，没有作为一个人之前或之后，所以这话在约伯口中实在是格格不入。另一种选择是，在第28章的智慧赞歌中，叙述者重新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选择被很多人采用，我也同意。给我们尾声的人，对不起，序言和尾声，设置场景并得出结论的人，又回到了中间。在我们完成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后，他回来了。这是从第3章开始一直到第27章的对话部分。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交替交谈，所有这些都结束了，演讲变得越来越短。在最后一篇中，索法甚至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完成了。比勒答得很短。他们在对话中已经失去了动力。请记住，这场对话应该在古代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之间进行。当你到达对话的结尾时，智慧的赞歌以一种非常复杂和雄辩的方式基本上说，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吗？明白了吗？是这样吗？你认为这就是智慧吗？你连皮毛都没有触及。然后，这本书在智慧的赞歌中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看似关于正义的讨论上转移了。他说，不，你错过了。你完全错过了。这是关于智慧的。因此，我认为智慧颂歌在本书的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将我们从对话过渡到话语，因为它表明对话部分实际上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因为它将叙述者带回了某种程度。让我们继续下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本质。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对话与演讲20.20 分至23.30 分。所以我们有了序言和尾声。中间是智慧赞歌，接下来的主要部分是对话和话语。对话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此我们有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各自发表演讲，约伯也对他们做出回应。那是对话部分。他从第3章约伯的哀歌开始，接着第4章以利法的讲话，一直到27章，然后是智慧诗，然后是讲道。话语与对话不同，因为他们不能互换。所以在这里，这只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人物。约伯在29至31章中发表讲话，以利户在32至37章中发表讲话，然后耶和华发表讲话，这填写了讲道部分。所以我们有对话和话语，其中包含了本书的许多原始内容。然后尾声结束了这一切。现在我发现这种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修辞策略。也就是说，该结构帮助我们了解案例是如何构建的。 我不认为书中的任何部分可以轻易的被遗漏，但仍然保持连贯并实现其目的。是的，他们在文学上有很大不同。你有叙述性，你有对话，你有话语权，你有赞美诗。他们非常不同，但他们都一起工作，你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个，但仍然有一些具有连贯信息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将制定修辞策略。我们将寻找本书每个部分做出的贡献，因为我们相信每个部分确实做出了贡献。我们将这本书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像拼布被子或有许多不同的人拼凑在一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谈到了这个想法，即这可能是合在一起成为一本书的那些作品之一。如果它是一种文学构造，如果它是被构造组成的带有智慧信息的思想实验，并且所有的片段都是它的一部分，那么这实际上可能被写成一本书。不过古代世界的吟游诗人很有才华，他们也可以将其组合成口头作品。这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需要记住很多东西，但古代世界的吟游诗人做到了。有些荷马文学本身就很长，而且是口头流传的，所以很难说，最后也无所谓了。修辞策略和作者意图 23-30-26-7。我们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它有一个可识别的、非常容易识别的结构，这就是它的修辞策略。因此，我们将尝试理解这本书的信息。修辞策略告诉我们作者在做什么。修辞策略是作者的策略。再次，我使用的是作者。对于沟通者来说，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这都是一种捷径。正是修辞策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意图。正是这种意图才具有权威。请记住，这是上帝的权威，但上帝已将这种权威赋予了人类沟通者。如果我们要获得上帝的权威信息，我们就必须通过人类的传播者来获得它。所以，我们总是在寻找所谓的作者的意图。他们想说什么？我相信，作者的部分意图是一种思想实验。有些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没关系。这将有所作为。它会影响我们对本书不同部分的看法。但最终，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请记住，忠实的解释者正在追求上帝通过人类沟通者、人类工具向我们传达的一本书的信息。圣经是为我们写的，但它不是为我们写的。因此，我们必须尝试辨别人类沟通者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找到权威的地方。我们没有自由从事自由职业，也没有解读自己的东西的自由。我们没有自由的说，哦，我认为这本书真的希望我这样思考。如果你不能从书本身得到它，你就不是从神那里得到它。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因此，我们关注具有我们建议的所有问题的类型。我们关注修辞策略，所有这些试图帮助我们最好的理解受启发的书所要说的内容，及作者意图通过他们传达的内容。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类型与结构以及智慧的本质。26:17。